常常欲贼心不死，千方百计要把义军给绞杀，可怎么办呢？得有办法。他那姓程的本家给他荐举了个人，说这个人叫火鲁班，你听这名，这人也姓鲁，叫鲁元，世世代代都是著名的木匠，对打造战船那是深有研究。如果能把这个鲁元给请来，那咱可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哎呀，程昌玉一听大喜呀、这人在哪儿住？住到水源头，归越州管辖，离这不太远。啊，那好，明天就派人把他找来。是。第二天，他派了几个当差的去找这鲁元。他认为一个臭木匠，我这么大个钦差，要说叫你来，你敢不来吗？结果想错了，连去三回也没请动。这鲁元说的明白，家有老母，不便远行，按照圣人要求的那样，叫父母在，不远离。现在高堂有病，恕我不能离开。程昌玉大怒，心说你一个木匠敢跟我端架子，这还了得。最后用武力解决，绑架的手段把鲁元给绑来了。他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，把老鲁家一家子全都软禁起来。这不是请人，简直逮捕犯人。等把鲁元给抓来，程昌玉亲自升堂，吩咐把鲁元推上来。一见面他一看，哈哈，鲁元是个小年轻的，在他思想当中认为是个老头。一看这鲁元二十六七岁，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大胳膊大手大脚，在面前一站，有个威风的架子。程昌玉把桌子一拍，你叫鲁元吗？正是小人。多大年纪？二十六岁。我说你就是火鲁班吗？大人，这小人可承担不起，这是大家给我送的美称。不管怎么说，冲这个美称来讲，证明你手艺不错。会打造船只吗？我学过，也打过几只。那为什么叫你来你不来呢？回大人，我三番五次的申诉，我母亲有病，我来不了。算了，别找借口了。鲁元呐、你拿本钦差当傻子吗？我早就清楚，你们附近这些渔民，也不管士农工商吧，都是跟这些义军一个鼻子眼出气儿。杨瑶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他告诉你不准来吗？你真是胆大妄为呀！要不看着你有手艺，本应当把你处死。怎么办吧？念你年轻，还有一技之长，且在我帐下听用。你放心，你这一家子我都给你养起来， 你娘有病，我找人给调治。你呀，什么也甭管，从明天开始，一心一意给我打造战船。打造的好了，本官取胜之后，我重重报答于你，一定提拔你的官职。如果打造不好，跟我怀有二心，我可告诉你，连你的一家子都活不了，听没听见？是小人遵命，下去吧。程昌玉怕这鲁元跑了，派了很多人在左右监督，这就叫强迫。鲁元眼含痛泪，就得在这儿给他干活啊。每一天埋头设计图纸，设计完了又制造模型，这么研究那么研究，再请示程昌玉，最后得到允许，这才大动工。那么说这鲁元有这么大能耐，太有了。咱们在这儿说段故事，就说这鲁元，这火鲁班这个外号在哪儿来的呢？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传说，这鲁元世代都是耍手艺的。那时候鲁元呢刚出分，刚出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离开父母和师傅，自己独立，领着一伙人给人家耍手艺，正好给越州头号大地主老曹家制造房屋。老曹家呢打算盖个祖先堂，工程浩大，一般人呢不敢接这活。哎，你看这鲁元大包大揽把活揽下来了，当面讲好了条件，讲好价钱，就动了工了。老曹家那活挑剔太大了，有一点不合适，动不动就扣工钱。带着他那么些挑剔，没挑出毛病来。窗户门所有的木工活那干的是精益求精，太美了。连曹家这个大恶霸也不住的点头称赞。那工程最大的就是个大梁。哎呦，这梁可不好做呀，管木材不知选用了多少，全在云南那面运来的好沙松。后来鲁元选中了一根，用尺寸一量可以用，能有两篓多粗，笔管调直。他精心设计完了，把这大梁设计好了。上梁不得有番热闹吗？梁一上就等于工程告竣了，另外工钱你得赏下来呀。看这事儿都办完了，就等着上梁了。这老曹家这个地主真缺德，下边没事跑那视察去了。他一看这活干得这么好，明儿梁一上就得给工钱。哎呀，一说拿钱，他鼻子有点红，有点心疼，心说怎么我能少花俩钱呢？哎，这么办的，我让这火鲁班子栽在跟头，最好工钱少给他。这家心生一条毒计，本来那大梁的尺寸是严丝合缝，他背着这些手艺人不知道，带了俩人把大梁给锯起一轱辘，给拉下五寸去。你说这五寸一短，这梁不废了吗？他觉得这事儿办的是神不知鬼不觉。哎，干完活他走了。别人不知道，这鲁元啊特别精细。你看这个小伙子有出息，就有出息到这儿了。第二天要上梁了，鲁元亲自拿着弯尺， 挨个检查，每个环节必须得亲自过手，别人就认为他多余，你有那功夫歇一会儿得了。
不，
鲁元说咱拿人家钱了，必须负责到底，看看这尺码万一有差误之处怎么办呢？他到库房量来量去，就量在这个大梁上了，一看短五寸，鲁元大吃一惊啊，瞅那木头茬心俱掉下。鲁元马上明白了，把几个师傅给请来，让他们一看，这些人全傻眼了，就这颗梁赔得起吗？老曹家一瞪眼，把咱发碗都砸了，有不少人都急哭了。鲁元非常聪明，给这些人们叫在一起开了个会，说看出来没，这是老曹家耍的手段，故意找咱们个难看，目的克扣咱的工钱，咱呢不能上这个当。他那木头堆积如山，在当初我选这颗梁的时候，我物色了三根材料，这个废了没关系，还可以找出两颗来。你别看老曹家尖，这点他没料到。咱们大家少休息休息，连夜晚间再赶制一颗大梁。这颗梁的长短要跟当初设计的一般不二。这颗梁咱们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大伙一听是鼓掌称善。这鲁元不但是个工头，还真有主意。他们把这计谋就设计好了，到第二天上梁，敲锣打鼓，披红挂花，外边鸣鞭放炮。老曹家这大财主也来了，心说看这鲁元的哈哈笑，别的都完事儿了，这一开始上梁，多少人动手啊？这个大梁费了劲了，用千斤绞索往上吊，底下支架子往上顶，但是这一顶的时候，有个人说了：“哎呀，师傅，这怎么短了？”这曹家大地主一听乐坏了，心说：“怎么短了？我给拉的。”表面上他装糊涂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啊，短了可不行！知道我这木头值多钱吗？”你们这手艺怎么耍的？你他妈还叫活鲁班？有你这种鲁班吗？包赔损失。他这一咋呼，那奴也来劲儿了，罗胳膊挽袖子，比他喊的还响，扣他的工钱，让他包赔损失，砸了他的饭碗。哇哈哈，一百多个木匠全傻眼了，眼睁睁瞅着头，鲁元一不慌二不忙，我说：“财主，您先消消气儿。他这玩意儿不短，这颗大梁啊早就做好了，在旁边放着，可能日子多一点啊，他缩回去了，缩回去没关系，咱还能抻出来。”啊！这大地主一听这事儿真新鲜，这也不是面呢，还带锁的，还带抻的。哎，今儿我给他看看啊，鲁元，这梁还能抻出？能抻出来，您放心，一点都不带错的。您搬把椅子在那坐着看热闹啊。他把这大地主安稳完了，吩咐手下的师傅：“来来来来，给这木头上喷点水，拿布把它包上。”按着事先的计划，拿席子破布把这颗梁包上了，一面四个人。这鲁元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吩咐一声：“给我抻啊，抻啊，抻啊，哎呦，抻！哎，这不长了吗？使点劲儿，再抻抻，抻！”抻啊抻啊，哎， 这大地主瞪着三角眼看着，心说这他妈纯粹唬人呢、啊、这木头这么硬他能沉出来吗？时间不大，就见鲁元一摆手，妥了，沉出来了，沉出来了、哦、把这破布席子都给我撤掉，都撤掉了，二次商量。他这一声令下，哗啦啦绞索一响，把大梁系上去，往上一安，严丝合缝。说刚才说短了五寸，那是别人那么咋呼，其实姓曹这大地主也没亲自量一量，这颗梁就是后做的。这大地主当时信以为真了，跪在地下给鲁元磕了个头，您那真是活神仙，我算服了，你真是活鲁班啊，木头还能抻出来，好，我给工钱。这个风波才算平息过去，但是这个美谈传遍越州，迅速的在湘北一带传开了。活鲁班，活鲁班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。但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这只是一种传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鲁元手艺高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尤其对打到船上更有两下子。但是鲁元今天不高兴，这不是我自发心愿的，你把我一家子都软禁起来，跟头的监狱有什么区别？平日都不让我见面，逼着我干活，就这样能好吗？不让我向着义军行吗？这鲁元呢，偷着也没少给义军干活，那杨尧手下也有水军呢，也得使用战船呢，平日呢没少请鲁元给帮忙。鲁元记得清楚，每一次到了杨尧的水寨，大圣天王都亲自接待，大伙有说有笑，何等的亲热呀！相比之下，这程长玉这不是畜生吗？所以他一边干活一边生气。后来这鲁元想了个主意，战船我是得给你造，但是我就得把你断送了。他给他造了18只大船，每只船上都留了暗门，不是高人你根本看不出来。这暗门是干什么的？是灌水的。鲁元一琢磨，到时候把这暗门一打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水可劲往里灌，甭打，全叫你趁，妈你还找不出毛病来。您说这程长玉好得了吗？简短截说，船造好了，程长玉到那块一检查，心满意足，真是活鲁湾呢，比高悬造的船还带劲。两旁边都带挡板，这人都藏到里头，可以蹬这轮子。哎，这轮子叫车，24个轮子就叫24车。12个轮子就叫12车，最大的船24车呀。这人在里头一蹬，跑起来快，哗！程长玉坐到船头上美，行了，看来现在我的水军比过去还强得多了。杨妖啊，我非报少主之仇。他心里想的挺美。到了发兵这一天，程长玉亲自领兵带队，坐到24车这大船之上。哎呀，带着10000军兵二次攻打杨妖的水寨。怕半道出事儿啊，带着这个活鲁班主管维修。这鲁班真行，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，每只船上都安插了亲信，告诉他们这暗门在什么地方， 不到洞庭湖还则罢了，到那儿见我的信号。我只要放几个高声炮来，听着炮声，您把暗门全给我打开，然后跳水咱逃走。程长玉根本不知道，等到了洞庭湖上，今天风还大，浪还急，哗哗哗，呜呜呜，咔吧一声，把程长玉的帅字旗旗杆给刮折了。古人迷信，认为这是不祥之兆，有人就建议大人，今天风大浪急，不便打仗，干脆咱们回去得了，这就等于试试威，改日再战。程长玉一听，把脑袋一拨了，本钦差爷也来了，焉能一炮不放，一箭不射就折回之理，继续前进。
是，
谁敢违抗啊？他说话就是命令，船队继续前进。眼看来到湖心，这块浪最高，风最大，水还最深。火鲁班一看到了时候，他顺着悬梯爬到上边来了，到了船尾，官兵根本没拿他注意，因为人是管维修的，可以随便溜达。火鲁班利用这机会，一伸手把那高声炮拿出来了，点着了，一撒手，动它，在水面上格外的那么响啊！这船上的水手木匠全听见了，因为这是信号，然后一齐动手，到了下面把水门全给开开了。这一开开可要命了，湖水可劲往里灌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眼瞅这大船往下沉。程长玉坐着坐着，觉着不得劲儿，怎么这船有点发斋呗？
喂，这怎么回事？
这船怎么往水里头沉？坏了，船漏了！吓了个大裂昏飞。